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让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今天与主相会，预备今天我们的敬拜。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让我们起立。哥林多前书8章5到6节中这样说，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高声来颂赞，来唱我们的第一首诗歌，有一位神。3章10到11节，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Oh,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穿越亘古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你，从日落之地到日出之处，你的名都应当得到敬拜、称颂和赞美。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主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永远长存，你的名也永远长存。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向你感恩，因为我们还活着的这个世代，我们在这里，你让我们认识了你，你也已然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得以在你的国中参与服事，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你已经赐给了我们极大的恩典，也赋予了我们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今天得到你如此的眷顾和保守，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如何，更不是因为我们的家世或学历怎样，仅仅因为你与我们的生命相连接，我们这些原本漫无目的在世界上漂泊无定的人从此有了盼望，因为你会帮助我们去面对各种的处境，去克服艰难，去做出正确的抉择。我们不需要去追求世俗的华丽和虚浮的荣耀，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满足，你就是我们的荣耀。主啊，我们的余生都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从少年到白头，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我们或是将残的灯火，或是压伤的芦苇，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意念永远都是赐平安的意念。天父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如今也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地走过了以往的岁月，你带领我们走过了2021年，你也带领我们已然走过了2022年的前30天。纵然我们不知道将面临什么，我们不知道前方是蜿蜒崎岖的泥泞小路，还是宽阔平坦的康庄大道，我们相信你必定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得胜有余。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你也祝福普天下所有奉你的名聚会的场所，你的同在就是你众儿女的极大安慰和力量。在那些受逼迫和压制的地方，求你的灵与那里的弟兄姊妹同在。主啊，越是在最深的黑夜，你的光越是明亮，要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起应经文第44篇。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背经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的2章9到10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上。再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上。我们试着背背看啊，第三遍来，请。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上。好，我们现在再唱一首诗歌《恩典之路》。
感谢主，我们现在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题目是耶稣基督之恩，参考经文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什么时候要过新年？现在已经一个月快过去了，今天就是一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啊，再过两天也是春节，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了。让我在这里问弟兄姊妹，新春快乐，蒙主的恩典更多。上个礼拜我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四到二十节讲了受受美事，也就是关于奉献的事情。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啊。今天我要接着上次用腓立比书的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三节的经文其实也是整本的腓立比书最末了的三节经文，来讲耶稣基督之恩。其实呢，只剩下三节的经文啊，可以在上次的讲道当中其实这三节经文又都是问安的话。其实可以在讲道当中呢，就这样轻轻的带过去也可以。但是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短短也好像是这个结尾的一些问安的话，好像是这个当年写书信的一个格式，但是我觉得其中有饱含着这个宝贵的信息，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三节来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只有三节的经文从腓立比书的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就请弟兄姊妹同声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争取念齐一点好不好。来这个腓立比书的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来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我在这里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我们读了经文就会知道是一些书信的结尾问安的话。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这是写在监狱里面写腓立比书的保罗问在基督里面各位圣徒安。他说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我们待会会来看他这些问安的意思。然后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最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耶稣基督之恩就从这里来的。保罗在 写腓立比书的开头呢，他就说到，愿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来归于你们，也就是归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整本腓立比书的结尾的地方呢，也看见保罗以同样的方式来结束这卷的书卷。最后的一节的经文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从这个某个角度来看呢，这好像是保罗写书信的一种传统的格式，一种格式，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不可增添一点，也不可以删减一点。事实上呢，每一句话，神的话，每一句都是有意义的，不会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纵观腓立比书短短的四章的经文，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回顾，有许多关于腓立比人，就是在腓立比那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事情呢，被显露出来。他们的事情，这个尤其是腓立比教会的事情呢，他们关于他们的属灵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他们的需要和摆在他们面前的责任和危险，以及他们应当彼此分享爱心，重新来消除教会的纷争。重新来消除一些教会从教会来的纷争，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耶稣基督的恩，离不开耶稣基督的恩。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要很清楚，耶稣基督的恩不但使我们的灵魂得救，更重要的，耶稣基督的恩也能使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加给我们属灵的力量，可以靠主来跑完属灵的道路。因此呢，保罗在结束腓立比书所写的经文值得我们来留心思考，不要轻易的把它放过。我们可能如果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这些问安的话就马马虎虎了，有时说不定也没有读，就这么忽略过去了。事实上我们不要把它忽略过去。我们今天就一同来从腓立比书末了的这三节的经文当中来思想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恩这个事情。我把它这段的经文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首先我们来看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如果站在现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当时候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那时候的所处的世界，一定会感觉说其中的差异很大，差别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很多。首先呢，在物质的文明方面呢，保罗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代呢确实相差太多了。我们就举一些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些的基本设施来说，我们现在像我们有一些这样的设施，像飞机啦，像我们家里的电脑啊，让我们的电话、电视机啊等等，我们看为平常的，或者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一些的现代的科技的设备，在保罗那个时代呢是根本就没有，也想象不出来甚至连电都还没有他们那时候可能点柴火啊，点煤油灯就是这样的来作为夜间的照明。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相差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如果从两个时代的人文方面来看却相差不远。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一些的关系，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宗教的团体和其他宗教团体的不一样。对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呢，其实这些都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现在我们有国家与国家的隔阂，还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呢，有各种的竞争，有种种的冲突等等，而这些呢，在保罗那个时代呢，也一样的存在。我们来想想那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希腊人啊，自以为清高，文化程度高，他们就轻蔑那些没有文化的野蛮人。然后犹太人呢，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就看清那些选民之外的人，称他们是外邦人。我们要知道，外邦人这句话是有贬义词的，是有贬义词的，甚至有在脑子里面有把他们好像桌底下的狗那样的一种看待。所以犹太人嘲笑外邦人，然后罗马帝国当时候霸权，他们称为罗马大帝国。他们呢有一些周边的那些附属的国家，包括以色列呢，都受他们的奴役。而且罗马的宗教和犹太人的宗教也格格不入，在这些方面呢，保罗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差异并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多少理解一点。有一点在保罗时代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群新的族类兴起，一个新的宗教崛起，一种新的人文关系呢产生。它超越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也超越了种族之间的分歧，超越了文明和野蛮人之间的文化藩篱，也打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宗教的界限。这个新的族类的兴起呢，是以基督信仰为中心，他们以基督徒来自称为称呼，以基督教会为旗号，他们出现并站立在世界之林。这个族类保罗时代刚开始，直到我们今天的世代仍然挺然屹立，这就是在基督里的教会。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当年坐在罗马监狱里面的保罗，他以书信的方式来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请问在基督里的各位，这个是我们刚才读的21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也就是说，保罗个人在罗马他坐监，在监牢里面向住在腓立比教会的各位的圣徒问安这里是比较清楚的，他在那边问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圣徒安。也就是说，保罗个人在罗马向住在腓立比教会的各位许多的圣徒他们问安。然后他还说什么呢？在我这里的，他说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保罗在罗马，他也代表罗马这边的弟兄姊妹呢，众弟兄呢，当然包括姐妹都问你们，也就是住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安。接着还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看，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这个句子。这个短句呢，原文里面没有人就是在该撒家里的，还有问你们安这个后面这句话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短句呢它这个特特的，我把它标出红色的呢，这个特特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更加如此的。它这个原文的那个意思是更加如此的。所以这个短句如果直译的话，那就是那在该撒家里的更是如此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因为这句话是承接上面那句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说的接着这句话说的，所以呢那个更当如此更加如此呢也是在问安，所以中文和合本这样翻译并没有什么差错。就是说原文的圣经没有那个问你们安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呢应该意思就是说，那在该撒家里的众弟兄们更是如此的来向你们问安。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该在该撒家里的，事实上是该撒家里的弟兄姐妹啊，信主的。我为什么要看在该撒家里的 这句话呢？要特别挑出来呢？我们知道当时候的罗马帝国是该撒啊，我们有时候说是凯撒大帝啊，这也是对的，因为这个翻译的稍微啊读音不一样，那是很正常的。在该撒家里的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在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三节，保罗说到因着他所受的捆锁，也就是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因为他所受的这个捆锁呢，在狱营全军和其他的人中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个狱营呢，就是罗马帝国的禁卫军，或者是罗马元老院的警卫军，它是有军队编制的。根据历史的考证呢，当时候的罗马狱营的全军呢，有差不多9000名，人数不少，差不多快10000名。保罗当时候正在那里受监狱正监禁，而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这些狱营军呢是轮班来看守这些重犯，来看守这些犯人的。所以他们就有机会保罗有机会来接触到他们这些人。然后他们这些禁卫军或者是这个罗马的元老院的这些警卫军呢，他们知道保罗不是杀人放火，不是这些刑事犯罪，而是因为信主的缘故或者是基督的缘故呢来被关押的。而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些人呢借着接触到保罗，有时间跟他说话，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听了保罗所讲的道而信了主。经文当中保罗就所说的这些在该撒家里的人呢，事实上我刚才说了，是在该撒家里的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应当就是这些在狱营的军队里面的一些人我不知道有的解经的人说还包括一些当时候管理膳食的一些的人呀，不管如何，就是在这个该撒的家里，皇族的一个家中的一些人。我们知道保罗时代的罗马国家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称为罗马的大帝国，他统治了周边的许多的国家和城市，使他们成了罗马帝国的附庸国或者附属国。要服从这些附属国人，要服从罗马政府的管辖，罗马帝国的管辖，并且要定期的向罗马政府来进贡财物。罗马的帝国非常的强大，但是从种族上面呢在犹太人的眼里边，他们却是外邦人。我刚才说了，外邦人这个词呢，在犹太人当中呢是有蔑视的那种眼光的。所以罗马当时候虽然政治强大，但是他们毕竟是不是神的选民，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就看说你们这些都是外邦人我们才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在信仰上面有很大的差异，这是我刚才有分析过的。这就使得罗马帝国呢和犹太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矛盾和张力。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呢，有一种反抗罗马政权的罗马苛政的一种情绪和这样的力量存在，他们也曾经试过来反对罗马政府。因此呢，当时候在以色列的人当中呢，有一些为罗马政府办事的犹太人，有一些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罗马政府要办一些事呢，要实际需要一些人工作人员，他们这些人呢就应征去做这些罗马政府的办事人员，是犹太人。就像税吏等等，我们在读四福音书可以了解到的马太就是一个税吏。所以他们 应该当时候就是啊，如果在这个罗马的地方呢，这边所说的御营里工作的人员也是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呢，不仅是啊，是一种好像是啊，在拍马屁，在跟随罗马政府在做事情啊，或者是仗着罗马的那个势力来欺压这些本族的人，犹太人呀，所以可能当中也有夹杂的一些啊外邦人啊，在那边也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他们对他们的印象如何呢？我们应当可想而知，我们应当可想而知。所以，这些人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是这样的一些人。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因着信主的缘故，已经成为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成为永生神教会当中的一份子。如果从腓立比教会的角度去看呢，他们已经是一个属灵家庭的家里的人了，因为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彼此都是弟兄姊妹。而且在保罗的书信的末了呢，还特地的注明说，这些人就是在该撒利亚的人呢，我刚才有说特特的，就是说更是如此呀。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利亚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也就是更是啊来问你们安。所以我们在看就看见说，这里事实上包含着一种啊，不但是种族的不一样，而且也是文化的不一样，但是因为信主的缘故呢，却成了一样的人，也就是有神生命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恩使他们成了一样的人。这就好像加拉太书3:26-28所说的，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看见基督耶稣的福音，他打破了种族的界限，打破了社会阶层的界限，也打破了性别的界限，叫所有的人都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属灵的一家人，并且在这家中彼此相爱。说到这一点呢，我要说讲到在多年前有几位啊华人的传道人，他们到美国的北部啊这个达科拉州的一个教会去领会。当时候教会的负责人呢，就把这些传道人安排在一个日本医生的家里住宿。为什么会把中国人安排到日本人的家里去住宿呢？啊，因为安排的人是美国人，他们以为说，你们这些都是东方人，应该生活习性啊什么都比较一样，然后就把他安排到啊这样的一个啊日本人的家中去住宿，因为他们要到这边领会，呀。但是这位安排的这些安排的人呢，他们不知道这几位华人的传道人都是曾经经历过中日战争的，我们在国内说是抗日战争，那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然后中国被奴役，但是后来反抗跟他们打仗呀，是敌我的一种关系。他们这些人呢也经历过中日的战争，对日本人呢存有一种排斥的那样的那种，好像还没有把敌我关系那种关系洗掉的那样的情绪和精神在呀，所以他们之间呢就觉得有点尴尬。但是呢，既然当地的教会的负责人是这样的安排，他们也只得去顺从，然后他们就住进了这个日本的医生的家里。但是等到他们来到这个家庭和这个日本医生见了面以后，他们就一同祷告。主内的就是这样，同有一位天父，他们同心来祷告。然后祷告了之后呢，心中那种忐忑不自在的感觉呢就一扫而空。经过一个礼拜时间，就是他们领会时间的一段时间的相处呢，他们彼此之间呢非常的融洽，而且成了莫逆之交。 啊，他们交往的非常的亲密。这位日本医生甚至直接把房子的钥匙就交给他们，然后他对他们说，无论什么时候你们只要经过这个城，你可以随时来住到我们的家里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中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主的爱将两下合在一起，因着在基督耶稣里所蒙的恩，因着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冲破了他们的隔阂和距离，使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后来呢，这些传道人呢和这个日本的医生呢，他们在主的爱里面交往了很多年，一直到一直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一直到这个日本的医生他离开世上为止。是的，我们普天下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今天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是神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我们也同样的归入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都属于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教会。彼此之间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位弟兄，他原来是不信主的，他做过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他信主之后，有一天忽然间意识到，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他竟然一下子拥有不可计算的，可能几千万几个亿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国家都同为天父的孩子们，与他有同样的一个信仰，与他相信的是同一位的救主，而也有一位同样的在天上的父，同是神的儿女。他说他在那一刻他无限的感恩，也充满着属天的喜乐，他想到这个时候不仅眼泪涌流出来。是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不仅仅是一个名誉，一个名义，而有非常重大的实际的意义。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就可以从圣经的真理当中来看到，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得着基督里一切的丰盛。正如我们今天背经的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背经的经文呢，我可能有放在这里，这个哥罗西书的2:9-10，我们刚才背了读了两次，也试着背了一次，我们再来同声来念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请。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是的呀，哥罗西书的2:9-10的上半节。是的，神一切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换一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信他的人呢，也在基督里面同样的得到了这些的丰盛。让我们一同来看看，我们如何在基督的里面就得到了基督里的一切丰盛。我们知道圣洁是神的本性，神的属性，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只要一信，我们就怎么样啊？在基督里面就称为圣。所以保罗写信给这些教会的人，比如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一下就称他们是圣徒。你看，在基督里面，我们只要信了耶稣，我们就在他的圣上面有份，成为圣徒。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或者是他是义的，因为圣经里面直接称耶稣基督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是义的，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也被称为义。一信就有这些，不是因为我们要通过多少的努力。还有基督是长子，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长子。那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称为神的儿女。耶稣是长子，那好像顺其自然，我们就是二三四五六七，到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几亿了，是不是这样呢？我打出来的这个希伯来书12:22-24，这边告诉我们，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你们乃是来到，不是说你们将来是去到天上那个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那现在完成时，这个用的来到是现在完成时，是已经来到，不是将来才要来到。而现在的已经来到了，对将来产生的效果。所以这边说，你们已经来到，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地位，是来到这个属灵的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什么呢？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聚共聚的总会。这个诸长子呢，是 firstborn， 耶稣是长子，我们因信耶稣呢，我们成了诸长子，许许多多的长子。所以我们不是次子继子，我们不是三四五六七八的儿子，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也是长子。我们是来到了这个天上的锡安山，这个永生神的诚意，我们是天上的诸长子，而且我们是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个总会呢，在这边呢，就是 of the church， to the church of the firstborn。 所以我们也是长子，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是长子，我们也是长子。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15:20那边说，基督复活，他成了什么粗俗的果子，成了复活之人的粗俗果子。然后我们在灵性里面的复活呢，也成了粗俗的果子。还有主耶稣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就要来接你们去。他说，我住在哪里，你们也住在那里。基督在天上，他住在哪里，我们也住在那里。我们在基督里面，他所拥有的，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有份。还有我们知道基督在神的国里面做王，然后在启示录的10那边说到，我们将来也要和基督一同做王。基督是王，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那时候也要一同做王，并且怎么样啊？主耶稣的王权直到永远，我们也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蒙了很大的恩典，原来在基督里面有这么深的含义，有这么多的产业，也有这么大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的荣耀里面，我们也在他的荣耀上面有份。看到这些，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我们会觉得我们应当非常的珍惜这个名分，我们也应当因着在基督耶稣里而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在基督耶稣里有那种情分，就像保罗当时候和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爱的关系，爱的情分里面那样，就要有那种 当时的罗马皇帝家里的弟兄姊妹和腓立比教会之间那种爱的情分的里面。总之呢，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里那种爱的关系和情分里面，我们才真真是属于神的教会，我们还真真是属于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呢，来遵行神自己的命令。那条新命令呢，是主赐给他的门徒的，当年也赐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今天也是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体谅，对弟兄不完全的地方我们要彼此宽容，彼此赦免。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相爱，爱得有见证，那是神所悦纳的，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见证，可以荣耀见证神的美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基督的恩典。腓立比书的最后一节的经文，它同样有祝福的话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我刚才也说了，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命题基督耶稣之恩就是从这边来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这里的恩这个单字呢，中文和合本也常常翻成恩典或者恩惠，所以这个恩呢其实就是恩典。希腊文 charis 其实就是英文的 grace， 就是恩典，所以这个字就是恩典。这恩典呢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称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刚才我们说过了，腓立比书这封书信呢是以恩典开头，又以恩典来结束。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恩就是恩典。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我们得救需要主的恩典，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要过得胜生活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主的恩典。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主的恩典，每时每刻我们都离不开主的恩典。保罗在腓立比书末了给腓立比教会的祝福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的心里。这个很清楚，那个恩要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种关乎心灵的而不是关乎物质的一种祝福。在原文里面这边的心里呢，我有注明比较浅色的那个字是有点黄，土黄色的那个字，这个心里呢是纳灵里。按理说在你们的心里，你也有一个心，我有一个心，他有一个心，应该是复数，但是这个纳灵里呢特别用定冠词来定规，然后呢是用一个单数的形式来出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是在你们的纳灵里。这怎么理解呢？当我们信主的之前呢，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灵已经死了，只剩下这个看得见的躯体和魂我们有思想，这跟其他的动物也差不多，只不过是我们人的这个魂比较活跃，比较聪明一点而已。但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灵就被救活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就得救了，真正的相信主重生，我们就得救了。从此以后，我们不仅有体有魂，也有了灵，而这个灵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人最高级的一部分，是用来敬拜神与神交通的。这里保罗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会要藏在你们的纳灵里。这是指到所有基督徒的里面只有一个的生命，那就是神的生命，就是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属灵的生命。而在众多的圣徒当中呢，只有一个灵，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在这个灵的引导底下，换一句话说，就是在这个圣灵的引导底下，就绝对能够常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从教会的角度去看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一个的灵里面，那教会是肯定要合一，也绝对可以彼此相爱的。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我们就不住在基督里面，而跑到基督的外面，当然呢，我们就离开了基督的恩典。所以教会的种种纷争，人与人之间的闹得不可开交，闹得僵化，有时候分道扬镳，结党纷争，就是从这里来的，离开了那灵，体贴的不是灵，而是自己的肉体。腓立比教会当时也有这样的纷争，他们在意见上有分歧不合，因此呢，保罗在四章的二节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这个劝他们同心，就肯定他们有不同心的时候。有阿爹和寻都基呢，是两位姐妹，而且是带领的姐妹，他们是这个教会当中的一个领袖。但是他们彼此当中呢，他们不和睦，意见不一样，就影响了教会合一的见证。其实呢，他们就已经跑到圣灵的外面，凭肉体来行事了。保罗似乎在这里是在劝他们，这样做已经是在基督外面了，而不是在基督里面了。这样做，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不会常与你们同在，不会在你们的当中了。事实上，保罗在二章的二到五节这段的经文里面就劝勉他们，他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有时候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厉害，比别人强，个人不要专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换位思考，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保罗当时候对他们的一些的劝勉和教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只有以基督谦卑舍己的心为心，教会才能够同心，才能够合一。教会有这么多的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接受了不同的教育，我们有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的人生经历也各不相同，家庭环境也不一样。如果我们不死去自己的性格，死去自己的肉体，来顺服那一个灵的引导的带领，以一个基督为榜样，那么教会就不可能合一，教会就一定要争闹，一定要分裂。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祝福，最后的祝福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弟兄姊妹合一在那一个的圣灵里面，就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这个恩典是我们要对付的这个取死的身体会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要得胜世界的引诱的恩典，也是我们能够得胜仇敌魔鬼攻击的恩典，是我们行走属灵道路所必须的恩典。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语，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思想，但愿我们的教会得到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但愿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都得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恩典，让那个灵来带领我们教会继续往前走。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走过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是你用重价，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里面有份。我们实在要珍惜这样的一个莫大的恩典，莫大的救恩。神啊，请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珍惜这个救恩，珍惜这个耶稣基督的恩，让我们也把主耶稣基督这个恩从我们的里边活出来。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在弟兄姊妹的当中，能够有恩，像耶稣爱我们一样。愿神亲自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让我们靠着神的这个恩来对付我们的旧人老自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恩来得胜我们的肉体，得胜我们的自己，让我们能够借着纳灵的引导，活在圣灵的当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以至于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个人都在神面前得到神莫大的祝福。求神施恩赐福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陈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得到极大的救恩，也同成为神家中的儿女。让我们辞去自己，辞去我们的老我，顺服圣灵，来彼此建立。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唱感主洪恩，然后在唱到第三节的时候，请我们今天的招待李世光弟兄和陈达培弟兄来收奉献。奉献之后，请李世光弟兄来做祷告。
经济，然后是那个我们什么美好的经济，你是创造宇宙的万物之神，一切从你而来，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健康还有我们一切。比如教会里面有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医治他们，让早日康复，能够回到我们中间来一起敬拜。这个世界上目前受到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的肆虐，让我们受到，过了三年，目前还没有问题还在存在，请主帮助我们解决，把这个病毒消灭掉，让我们能够生活能恢复正常。我们今天。先一点金钱作为教会各项施工费用，合主约纳，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下一周的侍奉主席是裘伟德执事，司琴郑恩红姊妹，招待是黄旭红弟兄和谭燕英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可不可以请你们介绍一下？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福建，在新加坡，读完我的神学，在中国博士，然后现在在基督复能神学院读教牧。
好，谢谢谢谢，欢迎。请各位参加每主日下午一点的会前祷告会，也请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Omicron 传播迅速，确诊的病例仍然迅速的增加，求主施恩怜悯眷顾属于他的教会和众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的今年的年度目标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经文出自于彼得前书的4:7，请各位切实的遵行新年的年度目标，为我们的目标祷告。二月份的主日正道安排，2月6日是陈世奇牧师，2月13日是陈振宏牧师，2月20日是张达吉牧师，最后一个主日2月27日是陈世奇牧师，请各位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我们教会的主日1月30日下午，也就是今天5:30到7:30，在 Zoom 的会议室，我们仍然有圣经神学的讲座，由季培恩执事来讲课，请弟兄姊妹们为此事代祷，为我们的事工代祷，并且预留时间邀请组内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参加。教会每周三晚上的8点我们有祷告会，周五晚上8点呢也有家庭聚会，以及主日下午的5:30就是我们的团契交通时间，这段时间我们会请基弟兄来讲这个圣经神学，都是在网上在 Zoom 的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且参加聚会。再过2天是2月1日，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恭祝诸位弟兄姊妹新春快乐，主恩满意。请继续为教会中的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们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的主日出席一共有28位，奉献总共是2119元。报告到此为止，然后我们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唱今天的最后一首诗歌，借我赐恩福。 们下面请陈牧师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